主内平安，在开始以前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，你带领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你，我们一生就是要来敬拜你。谢谢你赐下你圣灵在我们心里，来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帮助我们远离恶事，帮助我们致死我们自己的老我，好使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新的生命都能够成长，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就求助你自己啊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圣灵这个时刻求助你自己来掌管我们每个人的心，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，让我们听到你自己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扎心，我们就去行。所以就把这个时间交在神你自己的手中，求助你自己带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都曾经听过一个见证，这见证说有一个弟兄，他信主以前呢，曾经是一个小偷，没有正经的工作。在他信主以后，那牧师告诉他这是一个罪，这不能再去偷了。可是有一次呢，他饿得实在不行了，他走过那个包子铺的时候，就顺手就拿了一个包子。可是他吃了以后，整个的晚上他都睡不着，一个晚上都没睡着，没合上眼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去找牧师。那牧师呢，很开心的抱着他，告诉他说：“你已经重生了。”刚刚主席读的经文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靠圣灵得生。靠圣灵行事，那圣灵是谁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啊。简单的来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是神的灵，是主耶稣的灵。约翰福音的作者呢，告诉我们，圣灵是保惠师，是为人申辩的辩护者。圣灵就是神，与圣父、圣子同尊同荣同一神性，也配受我们的敬拜和颂赞。那它绝不是仅仅是一种能力。耶稣也这么说，他说亵渎圣灵比亵渎人子的罪更大。约翰福音第三章有这么一节经文，说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那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圣灵的工作很多很多，在旧约有，在新约更多。在基督降世以后，圣灵与基督之间的关系直接解释了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是耶稣所接受的灵，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的身上。圣灵同时又是耶稣所赐下的灵，当耶稣上十字架以前，他对门徒说，我去就差保惠师来。所以当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降临在很多的人身上，耶稣的门徒也被圣灵感动，说起别国的方言来。圣灵与信徒之间的关系，他的工作呢，可以总结为三个，就赐人生命、建造生命和赐人有能力。今天我们重点呢来看圣灵是如何建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活得更像耶稣基督。主要集中在两个小点，一个致死身体，致死肉体，第二呢结出果子。加拉太书的5章24节的经文说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。这里所说把肉体钉十字架上的人，这个主语是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就是得救的人，就是基督徒，就是你和我。这里不是说主把我们的肉体钉十字架，乃是说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肉体钉十字架。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老我，是我们自己该主动该负责， 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去对付，别人帮不了我。丈夫帮不了妻子，妻子也帮不了丈夫来代替，来对付他的老我。父母也帮不了孩子，孩子也帮不了父母。每个人都要对付自己的老我，自己的肉体。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是指犯罪的欲望，让人违背神、远离神的想法。这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每个人都有，甚至在我们信主以后，肉体仍然在拦阻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他在十字架上呢，慢慢的死去。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，他完成了救恩，把我们从罪的辖制当中救赎出来。我们也借着信与基督联合，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我们有新的生命。我们在地位上不再受罪的辖制，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，我们的肉体、我们的老我经常搅扰我们，阻拦我们遵行神的旨意。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的肉体在十字架上慢慢的死去，我们对付自己的肉体要毫不留情，即使是很痛，不要再体贴我们的肉体，满足肉体的要求。我们对肉体并没有任何的义务听从他来满足他，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，因为耶稣已经付我们偿清了、偿付了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所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，就是舍己。舍己当然不是来毁坏自己的身体，而是指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。比如说一个学生想要考出好的成绩，在这个高考的时候有很好的 ETA， 他就必须自己要克服贪婪或者懒惰的一个本性。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舍己，不仅要刻苦学习，还要靠主，有正确的学习方法。他不能指望别人来代替他刻苦，他必须自己刻苦，不再偷懒。就比如说在教会的服事，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，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工作，影响自己工作当中的晋升的机会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里面可能有挣扎，肉体会有不甘，你就需要呢致死这个肉体，这就要靠背十字架来完成。我这里要强调说，侍奉本身它并不是十字架，那是跟从主，是应该做的，而能顺服神不体贴自己，那是舍己。我看到这么一个故事，在二战期间曾经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迹，其中有不少呢被拍成了电影。在泰国跟缅甸边界有座桥叫桂河大桥，曾经发生了一个可歌可泣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当时有许多的英军、英国的部队，他们被日本给抓到了，给关起来了，关在了集中营里面。那每天呢，还被迫他们在丛林当中来修筑一座铁桥，就横跨桂河的一个铁桥。那时间久了呢，这些战俘呢彼此之间就有打斗，很多人性方面的黑暗的一面都赤裸裸的都呈现出来。那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，一把铁锹不见了。那负责的日本军官呢，他非常的生气，他就断定说肯定是有人偷了。那为了防范以后有类似的情形发生，他就命令所有的战俘呢排成一个队，让他们交出偷窃的人，否则他就把他们全部都杀了。那战俘们都很恐惧，都很慌张，面面的相觑。突然 有一个人他就站了出来。那这个日本军官为了杀一儆百呢，拼命的打他，那就这样呢，活活的就把他打死了。当队友们把尸体清理以后，他不久他们再一次的清点工具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一次竟然半把铁锹也没有少。很显然是前一次的清点算错了，但这件事情对战俘们的心里产生了很大的一种震撼。他们因着这一位无辜的人，他挽救了所有人的性命。这个无辜的人他牺牲了自己，所以其他的人他们深受感动。那渐渐的呢，彼此之间也不再仇恨，也不再争斗，甚至开始呢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照顾。那有人会问我说，我不致死自己的肉体可不可以呢？答案是不可以，因为肉体跟圣灵会常常的相争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经文说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你所愿意做的。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，我们生命中的挣扎，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的在跟神挣扎。但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不是说我们没有征战了，只是我们的征战跟以前不同了。我们整个人好像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方面呢，我们仍然是倾向于为自己而活，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我们也渴望为神而活。因此我们里面出现了新的征战，不只是跟神征战，也与我们自己的老我在征战。这就是经文提到的情欲与圣灵相争。肉体使我们即使知道上帝的心意难以顺服，所以就像保罗一样，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我们要痛下决心来致死肉体，虽然有时候会精疲力尽，那确实对我们是有益处。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健身房一样，那可能去了健身房还会找健身教练来帮助我们锻炼。我们做完运动以后，我们会觉得体力耗尽，疲惫不堪。你会问，你那么累，那你干嘛去健身房，把自己累得半死，去找罪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们知道那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壮，因为这种运动是经过精心设计。同样的，我们信主以后的征战也能够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成长得更快。可是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根本没有过征战，信主以后仿佛有的只是忧虑和烦恼，却没有挣扎或者征战。所以我想挑战弟兄姐妹，你可以这样挑战自己，你说从明天开始，我连续一个月，我每天花30分钟来灵修，来祷告，来读经。你会发现刚开始的几天一点都没有问题，你完全可以做到。那再过几天就难说了，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沮丧，说我怎么这么差劲，生命真的如此不堪。当然你可以尝试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挑战，说不管我的生命，我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，我都要每天花30分钟来亲近神，来单单的仰望他。弟兄姐妹，你试试看，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征战。属灵生活有征战，所以我们更要靠圣灵来行事。加拉太书五章的25节说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一个属血气没有重生的人，他没有办法靠圣灵行事， 因为他不认识神。但信主也不等于一定会靠圣灵行事。有的弟兄姐妹在受洗以后看不出生命有什么改变，甚至行事为人可能比没有信的人还糟，依旧是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行我素，自己做主，自己做王。又或者圣灵感动我们来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可是我们可能常常就把圣灵忘了，依然的来靠自己的能力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这样常常就会觉得很累，甚至都想放弃。经文说我们重生就有基督的灵，就能体贴圣灵的事，就我们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跟从圣灵的引导。当我们顺从圣灵，我们就有能力来拒绝试探，就有能力不体贴我们肉体的要求，就有能力不使圣灵为我们担忧，我们的心里也变得更加轻松了，内心也就会有喜乐有平安，感觉到像如释重负，我们不再被罪捆绑辖制，有一种得胜的感觉。顺从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私欲，这么一个情形呢，就像我们乘一种帆船，我们逆水而行，虽然逆水，却因着顺风的依然前进。我们跟情欲征战，如果凭着自己的力量，就像在逆水划船一样，终究会疲惫而无力前行。但若顺从圣灵而行，就像借风力前进那样，我们得胜又可以得安息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在引导呢？所以圣灵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心灵去感受，用我们的信心呢去经历。我们认识他越多，经历越多，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就越亲密，就会有越多的平安和喜乐。使徒行传记载，保罗和希拉他们准备往另外一处去传福音，可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不是环境不许，不是他们突然生病，乃是圣灵不许。圣灵的引导不一定用环境，而是借着我们里面的灵来感动，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顺从圣灵乃是以神启示的圣经为基础的。圣灵的引导在人看来有时是不合理或者不顺利，就像保罗和希拉想往比推尼传福音，圣灵却引导他们到腓立比，他们在那里竟然被抓起来去坐监，在人看来这是很不顺利，但他们很清楚这是神的引领。在监狱内呢，他们也可以唱诗称颂神，因此呢救了救主的全家。那在腓立比呢也建立了教会。使徒之所以跟神能够如此的亲近，不是因为他们是有使徒的身份，而是他们对圣灵引导的有一个敏锐的心，一个完全顺服的心。有一位太太，她得罪了她的先生，先生呢很难去宽恕太太，她心里呢不停地说她怎么是这么一个人。后来先生呢想到，我是个基督徒啊，主也饶恕了我，我应当来原谅他呀。那虽然这么想，他可是还是做不到。后来他又想到主的话，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先生开始问自己，自己还是不是一个基督徒？既然是一个基督徒，为什么就不能原谅别人？他心里又不停地说，我怎么是这么一个人？ 正当他在自哀自怜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意念进入他的脑海。主，爱的人就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。然后你也要取主的爱，爱像他那样的一个人。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很奇妙？他会一步一步的来引领你该怎么做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。而我们常常的忽略圣灵，我们就需要呢借着祷告跟神来亲近，来交通，培养跟圣灵的这种亲近感，跟随圣灵的引导，经历圣灵的同在和帮助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出去办事的时候，她心里很不平安，很焦虑。她祷告以后呢，神的灵来感动她，让她想起一节圣经的经文。姐妹看到了经文，她的心也就定了下来，心里有了平安，事情也办得很顺利。圣灵就是这样，要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去感受，去经历。顺着圣灵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所以加拉太说的5:22-23的经文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圣灵的果子，这九样的品格特征，都是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而结出的果子。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来结出这个果子。如果我们想在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我们就必须顺服圣灵的引领。果子就是我们成长，生命成长的凭据。有了生命，我们自然会有相应的生活，能够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把这样的生命能够活出来，就像果树一样，它就能结出它自己的果子。所以基督徒的善行不是做出来的，不是装出来的，乃是结出来的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看了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大能大力，帮助我们致死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。我们里面是有征战，但没有圣灵的帮助呢，我们就不可能获胜。所以我们要来寻求圣灵的帮助，我们要顺服圣灵，我们要靠圣灵。当我们靠圣灵行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属灵的品格就被塑造，我们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的本相，你以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。主，你都知道我们是个软弱的人，所以你就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放在我们心里，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每天都跟他同行。我们谢谢你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离开恶行，让我们致死我们的肉体，让我们来亲近你，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过讨你喜悦的生活，让我们够活出神你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，能够活出圣灵所帮助我们所结的果子。主，如果我们有挣扎的时候，我恳求神你自己垂听我们祷告，你施恩怜悯，你赐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走过这个困难的时期，我们就可以能够得胜。谢谢主，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